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咁你听紧嘅咧系环宇金融嘅环节，各位好，我系梁艳光。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新聞呢，最近亦都有一啲本地嘅分析指啦，咁中國樓房呢仍然係出現呢個過度供應嘅問題啊，咁令到當地嘅樓市同埋建築業呢係持續疲弱，咁甚至可能呢會影響好多年添。咁到底目前呢呢個情況又有幾嚴重呢？咁澳洲出口業呢係咪又會受到打擊呢？咁今日嘅環宇金融呢，我都請到樹梨大學商學院嘅高級講師李薇博士呢同大家關注一下呢個問題，同埋講下呢究竟啊澳洲嘅出口業呢目前呢或者未来这段时间是不是都会受制于中国的经济呢？我们先跟李博士打声招呼先。李博士你好。
是你好。
因为我们刚才都见到就是说有澳洲自己本土和美国一些的分析都提到，就是说其实现在中国那个的楼市和建筑业自从2020年大家都记得就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亏蚀的问题之后，就是经过几年之后，这个情况是不是还是严重和持续的
呢？由而家嚟睇咧，中國目前房地產方面嘅問題咧，仲係存在嘅。雖然咧，我見到過去嘅兩年啦，中國政府已經採取咗一系列嘅一啲政策啦，咁去幫助即係房地產方面嘅行業一個復甦嘅狀態啦。但係目前睇到一啲政策嘅力度仲係比較有限嘅。比如話，之前中央嘅銀行咧，都係要求一啲國有企業咧去提供啲貸款啦，去支持一啲即係未完全開發出嚟嘅房屋啊，咁同埋帮助一啲有财政问题嘅一啲房地产嘅企业啊，去过渡嘅一个状态。但系而家我哋睇到政府为住去修复呢个房地产市场所采取嘅措施，可能仲系唔系完全咁去有好大一个力度啊，所以我屋嘅过渡嘅供应嘅呢个情况仲系存在嘅。另外一方面咧，就房地产企业债务方面嘅困难咧，仲系存在嘅。
最近见到喺澳洲嘅呢一方面嘅分析咧，都提到啦，就系话目前中国楼房方面啦，面对紧嘅一个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呢个过度供应，或者英文叫 overbuild 啦，即系起得太多楼啦。之前有好多咧，基本上起咗之后咧，都系冇用到嘅。你会唔会预计，如果系真系 overbuild， 即系呢个供应过度嘅问题，系好难解决，可能几年之后都仲影响紧，即系中国嗰个楼房市场，会唔会有呢个咁嘅情况发生？
目前嚟讲，的确系有一啲过度建设嘅问题啦，喺中国。其实大型的城市相对来说还是好一点的，因为人口啊和需求方面还是比较强劲。但是呢，在三线或者四线，即是比较小的城市呢，这些过度供应的情况呢是更为明显。由最新的一些数据都显示，到了2024年底可以销售的房屋的库存在中国来讲还是超过两年的一个需求量。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见到市场方面有些已经建好的楼屋呢，可能需要两年的一个时间呢去消耗这些现有的这些库存。所以见到这个楼屋的过度供应还是存在的。那这个问题一个方面呢，无疑之中会令到很多就算是大型的房地产企业呢，我们都见到啦，他们现在都是面临比较大的财务方面的压力，因为他们在销售方面有很大一个压力，会影响到他们的现金流和财务方面的稳定。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一个风险就是银行和金融市场的一个风险，因为我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是非常之依赖于贷款和金融市场的一个借款的，所以会不会由于这个房地产市场不稳定，会带到金融业或者银行业方面有很多不良的一个贷款，令到整个金融系统构成威胁的话，这个是最主要的问题。这个都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中国政府其实是一开始的话会希望经济的转型不是太多去依赖房地产的时候呢，但是最近这几年呢，我们看到政府方面呢都是希望房地产市场呢它是有一个平稳的一个发展，因为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都是比较大。最后一方面就是需求方面，由于这个房地产的市场面临很多的问题，令到传统当中的中国消费者有 好多嘅資產係處於房地產市場嘅，咁所以令到佢哋無疑之中，即係家庭嘅呢個資產有咗貶值嘅一個跡象，消費方面都會有所影響，咁對經濟都係有影響嘅。所以呢個都係喺呢個房屋過度供應一個情況之下，房價嚟講啦，而家究竟有冇到咗一個最低點咧？而家大家都未有非常之一致嘅一个认识啦，咁所以可以见到喺今年嚟讲啦，都系一个比较有挑战嘅一个时期嚟嘅。
因为我哋澳洲其实好多一啲出口嘅材料咧，其实都系会供应俾中国去房地产市场嗰边，例如系我哋嘅煤矿啦，我哋嘅钢材同埋其他一啲金属行业啦。其实会唔会都预计我哋未来几年呢啲行业都可能会受住中国方面房地产市场仍然唔稳定嘅情况所影响咧？
去年我哋見到其實中國嘅由於呢個房地產市場嘅一個發展啦，咁都令到喺中國內部鋼鐵方面嘅供應咧都係有過剩嘅，因為傳統咧係需要房地產去消耗好多嘅鋼鐵嘅，但係由於房地產市場嘅發展啦，冇疫情之前咁快啦，所以鋼鐵嘅供應咧係產生咗過剩一個時期。咁尤其喺2024年上半年嘅一啲數據都顯示啦，喺新嘅建材方面嘅需求下降咗24%嘅水平啦，咁都令到我哋见到钢铁嘅价钱下跌啦，同埋有好多钢铁嘅工厂啦都减少咗生产啦。最主要嘅一个影响咧，就系佢对于原材料嘅一个需求下降啦。钢铁生产嘅减少咧，对于铁矿石啊同埋煤矿方面嘅需求咧都会有所下降。所以呢个都见到澳洲嘅铁矿嘅呢啲企业咧，过去一年当中其实都对于呢个都系有相应嘅一啲预期啦。我哋见到一方面铁矿石嘅价钱咧下降啦，另一方面咧电脑矿业嘅公司而家都系稳定啦，或者系减少佢嘅相应嘅生产啦，而系更加多去生产一啲全球即系可再生能源啊转型方面比较需要嘅一啲矿产嘅一啲需求啦。所以呢个系我觉得澳洲企业比较有竞争性嘅一个方面咧，就系澳洲嘅矿石方面咧，其实系好多元化嘅，唔单止系传统嘅铁矿石啊，煤炭方面咧系比较充足啦，喺可再生能源转型当中嘅呢啲矿石方面咧，都系有好充足嘅一啲储备。譬如话铜啊、lithium 啊呢啲咁嘅相应嘅比较重要嘅矿产资源方面，澳洲都系全球最大嘅出产国之一啦，所以的确喺出口方面系有一定嘅挑战。但系我觉得矿业方面嘅企业其实喺过去几年已经开始有好多嘅一啲准备啦，所以佢哋都系多元化生产咯。
另外一方面，我哋就知道啦，其实澳洲政府咧响旧年开始啦，亦都提出我哋希望可以咧转型啦，做一啲先进嘅制造业啊，咁就希望咧澳洲能够系。即是整体的工业那个的转型朝向这个先进科技那方面发展。未来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去用回我们的本地出的这些资源，尤其是煤啊或者铁矿啊这些的话，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即是应该行的大方向？
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澳洲作为全球最主要的煤矿和铁矿的一个出口国，那无论是本地的市场是怎样再发展或者制造业怎样发展，无可避免的一个真实的現象就是澳洲一定要依靠出口，即不是中國話就是亞洲其他國家去消耗這麼大的一個出口的數量。所以本地來講，疫情當中我們看到有很多由於供應鏈方面產生的影響，還有地緣政治的變化，不單止澳洲，還有很多國家都開始是更加重視這個製造業，尤其是先進製造業在經濟中的一個作用。那我們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過去那幾年當中澳洲的製造業其實都有相應的一定的復甦的一個跡象，尤其是講到是2023年應該是說金融危機以來澳洲的製造業應該是表現最好的一年。另外一個情況就是我們看到製造業方面不單止是有一個復甦的跡象，另外一方面都看到開始它有相應的一個轉型，就是早期澳洲很多的製造業是和能源相關的一些重工業，譬如說化工方面的一些製造業，但是由於整個能源價錢的一個上升，成本的上升，我過去幾年當中見到呢，的確在消費者相關的製造業和一些呢機械的製造業方面呢，在澳洲是有所增長的。在2023年呢，相應的統計都顯示製造業當中僱員最主要的幾個部門是譬如說食品方面、肉類或者一些輕型的機械和高科技方面的製造業，這個方面是有所發展啦。所以這個我覺得都是澳洲政府可能見到各個國家政府都是開始重視這個製 製造業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本地嘅食品啊、相應嘅產品方面嘅需求咧，都係非常之強勁嘅。同埋本地消費者其實係非常之認可澳洲製造嘅食品或者產品嘅。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全球呢個可再生能源嘅一個成個嘅轉型啦。咁澳洲作為頭先我講到喺可再生能源方面嘅礦產方面，其實係有好多天然嘅優勢嘅，所以澳洲政府都係希望更加多嘅點樣可以將呢啲 concept 唔單止就係攞出嚟之後即刻出口啦，而係點樣喺製造方面進行一定嘅處理啊，或者係生產成一啲有價值嘅產品之後再去進行出口或者係國內咁消耗啦。呢個都係澳洲政府想做嘅一樣嘢嚟。但係同製造業相關嘅呢啲勞動力方面嘅供應咧，其實係有挑戰嘅。我哋見到有好多最新嘅數據講到2023年最後一個季度，大概有23,000嘅製造業相關嘅職位咧係揾唔到人嘅。所以呢個勞動力方面嘅成本同埋有技術嘅勞動力方面嘅一個供應咧，呢個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同埋呢個挑戰唔係短期之內可以去解決嘅，同成個我哋嘅教育嘅系統啦，各個方面係有關係嘅。呢個都係需要一方面係政府啦同學校之間合作去解決嘅問題。咁最後一個方面就係澳洲都係一個比較細嘅一個市場嚟嘅。所以我哋唔可以淨係話我點樣去滿足一個澳洲嘅市場，因為呢個市場方面如果唔夠大嘅話，咁呢個製造業方面其實佢係冇太多嘅一個優勢。咁所以我哋由早期見到澳洲嘅汽車行業就係一個比較好嘅例子啦。咁外資喺澳洲設立汽車嘅企業係完全為咗澳洲本地嘅市場嘅，但係隨住成個成本嘅上升，各個方面嘅投資嘅需求啦，會發覺咁越嚟越唔滿足商業嘅一個要求。即是在澳洲設立这个专门为了澳洲市场的工厂，是不是可以是实现发展方面的可持续性的。所以现在我觉得更加多的企业在做这个制造业时，都是会考虑到这个市场不单止是澳洲本地的市场，而是要面对一个亚洲的市场或者全球市场。因为现在来讲，其实澳洲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政策呢，其实是应该是非常之积极的一个政策。我见到有很多的投资，很多發展在這個方面，所以在澳洲如果是可以做到一些比較有優勢的、比較有技術含量的先進製造業的話，產品都是可以進入到亞洲市場或者全球市場。所以我覺得在市場的一個定位方面都是要非常之清晰的，是了解到本地的市場是非常之有限的。如果要做一些產品的話，一定要考慮到一個不單止是滿足本地市場，同埋都是滿足全球市場的需求的。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